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叫做信心的祷告，然后开始的时候我们当然理所当然的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实在信你的恩典把我们吸引到你的面前来。我们本不懂得如何去敬拜，是你亲自引导我们，教导我们怎样去敬拜你。我们也真的非常感谢，因为你借着耶稣基督把你的救恩赐给我们，更留下你宝贵的话语，使得我们能够借着圣经能够认识你，能够去爱你，能够去服侍你。我们今天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思想我们该如何去祷告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使得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蒙受恩典，都得益处。主，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仰望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恩典同在。我们感谢赞美，愿一切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南加州洛杉矶有一个有关基督教信仰的研究机构，然后他们在去年呢就做了一个有关祷告的调查报告，访问了1015个人，虽然人数不算是很多，可是也是一个有效的调查的这样子的一个样本。然后在这个在这一段这个研究报告当中，他提到了人的信仰祷告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也就是82%的人，在过去3个月，在就是说在调查以前的3个月以内，曾经自己一个人有默祷过至少一次的82%的人，而不是默祷而是开口的有13%。然后我们注意是一个人他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在开口祷告是13%。如果说是跟另外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小组这样子一起来祷告的话呢，然后只占2%。而在教会当中集体一起来祷告的也不过是2%而已。然后在这些有祷告的人当中，他们为什么会祷告呢？或者是说他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62%的人他们是感恩祷告，61%的是为家庭或者是一个社区的需要来祷告，那这两种呢就是最多的了。那稍微少一点的可能是在危机当中，个人的危机当中他需要引导，或者是说为着个人的健康，或者是说为着个人的认罪和一些突发的事件，出门的平安等等，这些是稍微少一点。可是这些有祷告的人当中，然后他们又是向谁来祷告的呢？90%的人都说是向神来祷告，可是基于向哪一位神那就不一定了。然后我们注意到有5%的人他们说呢，他们向不属于任何宗教的那种超自然力量来祷告，甚至于有1%的人他们说我根本就不确定到底向谁来祷告。那如果我们说如果这样子的一个调查在我们教会当中来进行的话，对于怎样祷告，祷告些什么，向谁祷告，那我们的答案又会是什么样的呢？那当然我相信我们在座当中大部分人都很有把握的说， 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我们是向三一神来祷告，特别是我们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圣灵的引导底下向天上的父神来祷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向上三一神来祷告。有的时候我们直接就向主耶稣基督来祷告，甚至于可能有小部分时间我们向圣灵来祷告，可是我们祷告的内容又会是什么呢？我们又该如何去祷告呢？在新约圣经雅各书最后的一个部分，也就是第五章末了的部分，然后提到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蛮重要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先读一遍这个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五章的13-20节，然后看看这一段当中雅各到底向我们说些什么样的话。如果你自己有带圣经的话，其实我鼓励你自己翻开你的圣经来读，然后当然如果你没有带的话，看看这个 PowerPoint 也无妨。如果预备好的话，然后我们一起来读，不是很长，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八节经文，第五章的雅各书第五章的13-20节，13-20节，请我们一起来，请。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膏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宇宙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要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虚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圣经读完，我们对于雅各教导我们如何去祷告，祷告是什么，可能已经有一个基本的印象。在刚才所读的圣经当中，雅各其实提到了三样我们在祷告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其中包括了个人的需要。那当然这个是有我们自己的需要，有我们家庭的需要，以及于其他人的个人的需要。那其实雅各也提到了国家的需要，就是他们现在居住，我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以至于我们原来居住的地方，我们需要为国家来祷告。除了为地上的国来祷告以外，我们也要为天国的福音来祷告，为福音的深入人心来祷告。然后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在开始的时候，雅各提到了三种人：受苦的人、喜乐的人、病了的人。这三种人他们都需要祷告。然后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雅各在写雅各书的时候是给散居在各地的犹太基督徒的。初期教会的成长是在逼迫当中发生的。读使徒行传的话，我们会了解到初期教会是在耶路撒冷开始的，因为逼迫来临，门徒们四散到各地去，也把福音带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可是在不同的地方，除了来自犹太人，也有来自罗马人对基督徒的逼迫。所以 雅各书在一开始的时候，如果你还记得，或者是说如果你翻到雅各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雅各在鼓励那些信徒们，读到这封信的信徒们，他们说，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他鼓励那些受苦的人，所以当他在第五章十三节里头提到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其实他在讲不仅仅是信徒们面对生活上面的需要的挑战，其实更包括了他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受了从人而来的苦，而在受苦的时候，人需要祷告。人的祷告并不仅仅是心灵上头的自我安慰而已，其实更是在祷告当中汲取从神而来的力量。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曾经应许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那是主耶稣基督亲自的应许。雅各提到受苦的要祷告，欢乐的呢同样也要祷告。就好像我们刚刚开始提到了在南加州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研究机构的统计，他说有62%的人他们为着感恩而祷告。当然我们了解到，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啊，占了80%-90%都是不如意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其实在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喜乐的话，那是神的恩典。我们要以诗歌以祷告来赞美我们的神。然后接着雅各又说到第三种，就是病了的。我想问一下，当你们病了的时候，你们会不会祷告？
会。
我马上听到回答非常的确定，会。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一样，在生病的时候我们都会祷告求主来医治我们。那当然这里说到，如果病了要请教会的长老来默有祷告。然后所以我们相信在这里提到的，雅各在这里提到可能并不仅仅是那种伤风感冒那种病而已，而是说比较厉害比较严重的这种病。而我们了解到2000年前的情况跟今天的社会环境可能有点不太一样。然后今天如果我们病了，除了祷告以外，你会做什么？
看医生。
看医生，如果不看的起码也会到药房那边去买药。可是在过去其实很多时候他们都是莫有，因为很多油其实都带有那种药效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如果肚子痛的时候，然后经常做的一件事情什么样，摸那个驱风油。知道是什么吗？还有万金油。没错，还有另外一种常用的油叫百花油。然后我们常常都会这样子，很多时候都会做这种事情。而在中东地区呢，橄榄油其实也被认为是有药效的一种油。可是不过在这里末油其实并不是重点，重点在于祷告，在于长老为他祷告。当然我们不是说长老的祷告就特别灵，也许可能会有一些长老是这样子，可是事实上重点找长老来的目的是为了长老代表着教会。当长老为这个病人的祷告的时候，就是把教会跟病人连接起来。而教会当中那么多的弟兄姐妹其实就在背后为那个病人同心合意的祷告。 当然如果我们仔细读的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这里有一个可能会有一个难题，那就是十五节这里说了一点，他说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逼召他起来。所以也许 有些人就会说，他说有人病了祷告就好了，祷告就一定会好。那这里不是说出于信心的祷告主必叫他起来的吗？可是我们会了解一件事情，这个跟我们平常的认知跟观察有一点矛盾。然后我们先不要说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所经历的，就是在圣经当中其实也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看到在使徒保罗，对于使徒保罗来说，在使徒行传十四章里头记录了保罗在路斯德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他治好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如果我们读过使徒行传的话，大概你会有印象，圣经怎么说呢？那是在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这样说，保罗定睛看他，就是看那个生来瘸腿的人，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那是保罗通过向耶稣基督的祷告，他向神祷告，然后治好了那个病人。可是我们想一想，保罗自己呢？保罗自己又怎样？他的信心跟那一个瘸腿的人，那个他的信心比起来，谁会更大呢？可是我们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一节那里说，保罗自己说的，他说你们看到我写的字是何等的大。保罗为什么写那么大的字？
眼睛不好，
眼睛不好嘛，眼睛有毛病嘛。而且他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当中又说到自己肉体上有一根刺，然后我们不知道那根刺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可是那个是在他肉体身上面的，总是病没有治好。他提到三次求助都没有办法。所以也许有些人可能就会解释十五雅各书十五节这里有人说，这个病了病人实际上是指心灵上头的软弱。可是如果我们从圣经的原文希腊文来看的话，以至于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当中的应用所使用的方法，当然这个是可能会解释成心灵上头的软弱，可是在许多地方同样也是成为身体上面的软弱。如果这样子的话，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里指的很可能是身体跟心灵上头软弱。那关键就在于，如果我们读这一节经文，关键就在于出于信心的祷告。什么叫做出于信心的祷告呢？圣经当中提到信心，其实往往都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人这一边的，人对于神的信靠，而另外一个方面是出于神那一边的，是神对于他所应许的话语的信实。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他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绝对不会似而又非的。就好比当日当耶稣基督还在地上的时候，当日马大玛利亚他们的弟弟拉撒路病了，病得很重，他们就差人去告诉耶稣，耶稣知道就对门徒说了一句话，他说这病不至于死。拉撒路果然没有死，就算是在其他的人眼中看起来好像死了，可是也必复活。所以出于信心的祷告是我们在信靠神的祷告当中是不是得 到了神医治的应许呢？如果是，病人一定能够起来。如果这个病是由于犯罪造成的，那他的罪也必被赦免。可是如果没有，如果没有得到神医治的应许，那病人一定起来这样子的一个结论，这不过是我们自己猜想而已。当然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在人不可能，在神却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相信主的能力，可是我们也要尊重神的主权。如果我们把祷告变成了吩咐，好，你一定要让他起来，你会让他起来的，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到底谁是主啊？是我们，还是我们所信的神？有时候我们也会问，那病了是不是祷告就会好，不需要看医生吃药呢？如果你问我，我会很直接回答说，是却又不是，是却又不是。生病要不要祷告？绝对要，毫无疑问。可是我们却不能够以我们的有限来限制了神的无限。神可以通过超自然的方法叫病人得医治，可是同样神也可以通过医生的判断的医疗的方式跟药来叫病人得医治，甚至于他可以让人怎么治都不会好。毕竟我们要有一个认知，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总是短暂而有限的，真正的生命是要超越了死亡，超越了病痛，超越了我们必要腐朽的身体，而直到永远。在病当中，我们人特别会倚靠神，祷告也特别的会恳切。可是最叫我们得福的，其实并不是病得医治，最叫我们得福的是在祷告当中体察神在我个人身上的心意。他允许病临到我的身上，最简单的是给我提个怎么样的醒，或者是说他要我明白什么样的真理，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上面有什么我需要调整的。在病的当中跟病了以后，我的使命又会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头有所得着的话，那我们的病就值了，病痛也会变成化了妆的祝福。我们需要为个人、家人、家庭、亲友来祷告，可是我们同样也需要为国家来祷告，为一个群体来祷告。雅各在这里提到了以色列，对以色列人来说，以利亚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他祷告要不要下雨，就3年半不下雨，他一祷告要下雨了，雨果然就来了。那有时候有些人就会说，哎，以利亚好像有点像天文台的台长，或者是我们电视上投那些天气预报员。然后我们知道他绝对不是，他也不会借东风，他不会做这些事情，可是他是先知，他传递的是神的信息，神的宣告，他也知道该如何去祷告，才能最能够满足符合神的心意。 他求不下雨，他求下雨，可不是随随便便的。我们如果仔细读旧约圣经的话，我们会知道旧约列王记上的十七章记载了先知以利亚的故事。他对当时的以色列王，以色列当时国分南北，南国是叫做犹大，北国是叫做以色列。他对当时的以色列王亚哈说，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而到了十八章幕后的地方，又提到了一件事情，说到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跪下来祷告，霎时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怎么会这样子呢？很厉害。我们要了解以利亚为什么求不下雨，要了解以利亚为什么会求下雨，然后我们就必须要先要了解亚哈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时的以色列国又是怎么一回事。在列王记上十六章，就是刚刚我们说十七章前面一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圣经这样子介绍亚哈王。他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什么的事？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那他做了什么事情啊？为什么会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圣经里头这样子说，他说他犯了黎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罪。所谓罪，指着的就是他拜金牛犊。因为在北国以色列所设立的金牛犊，就是黎巴的儿子北国以色列的第一个王耶罗波安所设立的。所以当拜金牛犊的时候，就会说他现在黎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罪当中。不单这样子，而且更因为他娶了西顿王的女儿耶洗别，就顺带把耶洗别所拜的巴利跟亚谢拉也搬到以色列来，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弥漫着的是崇拜偶像的风气，人离开神越来越远。可是我们知道，早在出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当他们还没有到巴勒斯坦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神就在借着摩西向他们宣告了十诫。十诫在哪里？旧约圣经的哪里？哎，我们一说就知道是在出埃及记哦。出埃及记第几章？
20。
是在出埃及记的20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这样子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其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圣经讲得很清楚，对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是非常了解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而在摩西五经，也就是圣经刚开始的 五卷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所有以色列人他们都了解。十诫除了在出埃及记以外，在摩西五经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有记载，是完全还是非常完整的，而不是片段的，是在生命记第五章。圣经里头反复说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其实就提到了不要敬拜偶像的重要性。而生命记当中，神又借着摩西再三的强调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就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可是如果不听从呢？那 会怎么样呢？耶和华就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糜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淋到你的身上，直到你灭亡。不下雨是其中的一种灾祸。当以色列的立国经历了扫罗、大卫到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为神新建了圣殿，而且在献殿的时候，所罗门这样子的一个祷告，他说：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必塞不下雨。所罗门的祷告是按照生命记所说的来祷告的，所以当天不下雨的时候，以色列人，特别是以色列的领袖、以色列的王，他们就应该要反省，是不是远离了神呢？是不是得罪了神呢？而所罗门曾经向神求恩典，他这样子说：他说，他们若在起处，就是在圣殿当中来祷告的时候，曾让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以色列民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且降雨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你民为业之地。所罗门的祷告，求恩典的祷告，是蒙神所应允的。以利亚祷告不下雨，以至于他后来祷告的下雨，完全是按照神所说的话，以至于神所应许的恩典。所以我们说信心的祷告是什么？信心的祷告是按照神的话语来祷告，是相信他的话语一定会全部实现的。雅各说，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也就是说，以利亚和我们一样都是人，他怎样祷告蒙应允，我们也要怎样去祷告，这样的祷告就一定能够实现。以利亚为他所出生、所居住的国家来祷告，我们呢也应该这样子。因为使徒保罗在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这样子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诸谢。他后面加了一句，他说：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进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为我们身边的人来祷告，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是必须的。可是我们也需要为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来祷告。今天我们住在美国，我们就需要为美国来祷告，为美国的国家的领袖、政府的领袖来祷告。那最近前两个礼拜不是有任命大法官的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吗？你有参与吗？你有参与吗？那当然我们没资格投票你不能投 yes or no。可是你有参与吗？我说的参与是你有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吗？我们居住在这个地方，我要了解任命一个大法官对于美国这个国家是何等的重要，因为他们是终身制的。我们有没有尽我们在地上的本分，为我们所居住的地方的国家来祷告？如果没有，我们需要亡羊补牢。十一月份的时候会有美国的中期大选，这次不参与了。我们需要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求真正合神心意的人能够起来。那当然我们更要为已经在位的领袖们以及于他们所推行的政策来祷告。 那当然我不是这样子说，不是说我们已经移民了，或者是我已经住在美国了，我就只要为美国来祷告好了，不是。我们也应该为我们原来居住的地方来祷告，不管你是来自中国大陆，不管你是来自台湾、香港、澳门、东南亚，不管哪里，我们要了解一个事实，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属神的。我们要为不同地方的政府、国家领导人祷告，使到百姓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当日保罗在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并不是那个时候并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甚至罗马帝国是逼迫基督徒的，可是那个并不妨碍保罗为罗马的君王来祷告，因为真正掌权的是主。今天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时候会听到，在一些地方有基督徒、有信徒受迫害，有教会受压迫这样子的一个消息。可是我们相信一件事情，众水之上耶和华坐着为王，所以我们要按照神的话来祷告，因为他的话一定会全部实现的。我们要为个人祷告，要为国家祷告，我们更要为天国的福音来祷告。雅各提到失迷真道的人，什么叫做失迷真道呢？就是提到了一些人，他们不真正认识神，不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信徒都知道，神爱世人，差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地上，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凡承认自己有罪、亏缺了神荣耀的人，因着信靠耶稣，就可以罪得赦免，并得永生。失迷真道的人，是对这样子的一个福音真理迷惑了，可能是要增添一些什么，比如说要加上自己的行善积德，也可能是要减少一些什么，比如说没有认罪悔改。从来就不认识福音的人也好，或者是听了以后、信了以后却迷惑的也好，都是失迷真道的人。他们可能没有听清楚福音是什么，也有可能听了后来迷惑。当然也有一些人，他们是听了清楚了却不接受，头脑通过了，心却没有通过。对于我们人来说，那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可是怎么办呢？我们需要为这些人提名代祷，因为唯有圣灵在人的内心当中感动，人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雅各说，叫一个人在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罪。神所创造那个世界原是甚好的，可以从亚当夏娃没有遵从神的吩咐，伸手摘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世界就变得不一样。所谓罪，我们都了解，不必是作奸犯科，而是人背离神、远离神、不把神当神，这就是我们的罪。不把神当神，很自然我们就不把人当人，不但人成为了罪人，而且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都陷入了罪当中。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把罪人一个一个的捡回来。坦白说，我们人没有办法叫一个人从迷路上转回的。传个福音的人都知道，有时候不管我们说了把福音说得多清楚，逻辑思维多明了，福音讲完了，问题好像都回答了，可是人还是不信。可是在另外一些情况呢，连自己都讲得不满意，好像讲得糊糊涂涂的，好像也没有说什么的，可是人就说我愿意成为基督徒。 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圣灵在人的心里头催逼，叫人不可抗拒。神愿意人人都悔改，不愿有一人沉沦，这个是神的心意。神是那一位给人机会的神，所以我们需要按照神的心意，为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失迷真道的人来祷告。我们教会在 Menlo Park， 我们教会很多人都是从北边，礼拜天的时候从北边往南开，当然也有一些从南往北开的。可是我们只看一样，我们只思想一样事情，如果我们沿着 Freeway 101往北走的话，我们这里是 Menlo Park， 往北先经过的是什么？ Web City， 接下来呢 St. Carlos， 接下来呢是 Belmont、 San Mateo、 Foster City， 差不多哈，这两个地方。然后是 Burlingame、 Newbury、 San Bruno， 一直在往北是什么？ South San Francisco。 这里我特别挑了这十个城市，这十个城市如果按照联邦人口普查局的估计，在2017年它没有更新的了，最新也只不过是2017年的 estimate， 他说大约有48万人，而华人呢大概占 10.2%， 也就是大概48000多，接近50000人。有那么多人，有多少是已经认识真理不计走迷的呢？我查了一下，十个 city 里头一共有23个教会，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多，而事实上除了几个包括了我们以外，大部分其实都是不到100人的小教会。50000华人基督徒能够有多少，更不用说中国人以外的其他的族裔了。当然我们说我们已经在做福音的工作，我们在礼拜六第三堂同工们他们付上他们的时间精力，在年轻的学生、年轻的专业人员当中撒福音的种子，他们付出很多。而礼拜六晚上我们在北区同样有查福音性的查经班，开展有关家庭方面的事工。可是重要的不是我们已经做了些什么，重要的是我们什么还没做，我们有没有为这些还没有得救的人来祷告呢？我们有没有为着家门口的福音朋友来祷告呢？我们有没有愿神的爱能够直达到他们的心里头，使得他们不再迷失，而是清楚的认识和接受福音的真理？我们十月份教会的十月份是宣道月。其实我常常都会说一件事情，我们常常把宣道说成是宣教，其实我不太同意，因为我们不是宣的不是一个教，不是一个宗教，我们宣扬的乃是道成肉身的基督，我们宣扬的是神的真理，所以这个是宣道。可是我们的道是不是真的来自于神？是不是真的符合满足神的心意呢？我们需要好好的祷告，特别是在宣道月当中，我们更需要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按照他的心意来祷告。我们为个人祷告，我们为国家祷告，我们为福音来祷告，而出于信心的祷告是信靠主的能力，尊重神的主权，是深信神的话必全部成就的，是愿意神的心意能够实现的，这样子的祷告。愿我们的祷告都是 出于信心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祈祷。亲爱的主，今天当我们一同来思想你经上话语的时候，我们思想到的不仅仅是你的教导，而更多是我们的回应。主，我们深愿再次把我们个人，把我们这个教会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以你的灵亲自来引导我们，教导我们，好叫我们所摆上的祷告都是出于信心的祷告，是我们完全信靠你而抓住你信实的应许，这样子的祷告，好叫你的心意得以成全，得以满足，愿你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主，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